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7月18号，公元2015年9月1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流亡藏人官方回应中共近期的西藏策略宣传；丹增德勒仁波切亲属将在美国展开游说活动；美国要求中共重新考虑对西藏的限制政策；达赖喇嘛结束印度中部行程后返抵达兰萨拉。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中共宣布成立西藏自治区的所谓50周年纪念日，藏人行政中央选在这一天发表官方文件，针对中共新一届领导层通过西藏白皮书与第六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等方式展开的一系列西藏政策宣传进行了反驳。1965年9月1号至9号间，中共当局在西藏召开了所谓的首届人大会议，宣布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50年后的今天，中共在西藏大肆纪念这一庆典之际，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也发表了长达21页的官方文件，对中共近期通过白皮书与西藏工作座谈会等方式对西藏问题的歪曲、对治藏政策的美化宣传一一进行了反驳。今天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召开新闻发布会，司政洛桑森格在会上介绍了这一回应文件的主要内容。洛桑森格说，从今天起，西藏自治区中共政府应该就会展开各种庆祝活动，中共中央也一定会派代表前去参加。官方的讲话内容很大程度上会与日前召开的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一样，重复5个月前发表的西藏白皮书内容。因此，藏人行政中央选择在今天发表这份文件，对中共近期的一系列西藏政策宣传一并进行回应。中共在最新一部西藏白皮书中依然宣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央才有权决定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指出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分裂中国，另外还继续美化了中共的治藏政策。洛桑森格将藏人行政中央对此的回应进行了归纳。这份回应文件反驳了中共的说辞。首先，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只有达赖喇嘛尊者本人才能决定，与中共政府没有丝毫的关系。中间道路是以藏汉双赢为基础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如果中国能够以此来顺利解决西藏问题，那么不但能够提升中国自身在国际上的软实力，而且可以改善同印度等邻国的关系，同时也可能换来香港、台湾、蒙古与维吾尔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另外，中共宣称在大力建设发展西藏，实际上将藏地城市化并不是发展。在汉人移民已经超过藏人的事实面前，在官方的发展建设中受益的依然是汉人自己。据介绍，这一官方回应文件由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属下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制作，已被翻译成藏文与中文，今天通过外交与新闻部正式发行。 在接受媒体提问时，司政洛桑森格针对中共统战部日前做出的“永远不会接受中间道路”一说回应道：“这是政治现象规律。我们在这边讲中间道路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而中共却在另一边不遗余力地抨击中间道路。在世界历史上，许多对立方在矛盾获得和平解决的前一天都还在互相指责，所以这只是处在矛盾中的两方间出现的正常政治现象规律。中共的歪曲宣传，行政中央方面会继续进行反驳。”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已故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格西尼玛，在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协助下，计划与美国各地开展游说活动，帮助各界了解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生平业绩，以及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的情况。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日前在美国纽约为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七七忌日举办了悼念活动，特别从印度达兰萨拉邀请了仁波切的亲属格西尼玛，向与会各界介绍了仁波切的相关情况。在悼念活动结束后，格西尼玛计划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成员一同从本月3号开始在美国各地开展介绍丹增德勒仁波切生平业绩的游说活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亚洲地区负责人多解次丹将随同格西尼玛前往美国各地开展游说活动。他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这一活动是为了呼吁国际社会能够调查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的真相。多吉次丹将于抵达美国不久的格西尼玛一同从本月3号开始在纽约、波士顿、加利福尼亚等州向各界人士介绍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生平。据介绍，格西尼玛与多吉次丹也计划在游说活动中面见美国各地的政界人士，呼吁美国政府能够向中共施压，促使中共当局向外公布仁波切身亡的真相。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负责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大卫·萨伯斯坦在近日访华期间，要求中国重新考虑对西藏所实行的限制政策。下面请收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务院昨天8月31日在官网上发表声明，介绍了美国负责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大卫·沙波斯坦从8月20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情况。声明指出，大卫·沙波斯坦先后在北京、石家庄、上海及香港等地与政府官员、宗教领袖以及公民社会代表等就宗教自由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代表美国对中共政府侵犯人权与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表达了关注，要求当局停止在浙江强制教堂的行为，停止限制藏人佛教徒与维吾尔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自由。针对中共当局近期对中国国内维权人士的大规模抓捕行为，大卫·萨波斯坦也转达了美国政府的严正关切。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参加了于印度中部纳西克市举行的印度教大壶节庆典后，于今天返抵印北达兰萨拉。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8月31号在印度中部的纳西克市出席了印度教庆典大壶节，会见了多名印度教领袖与圣者，象征性地参加了圣水灵骨仪式，并带领佛教僧侣同印度教僧侣间进行了跨宗教研讨活动。在圆满结束了于纳西克市境内的各项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9月1号中午12点30分钟左右返抵居住地印北达兰萨拉。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应亚洲多国佛教团体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本月7号至10号间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向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及韩国的佛教信众教授佛法。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华人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被中共利用分裂流亡藏人社会，我对熊当问题的看法》。
达赖喇嘛反对抑制熊根护法及其修行方式的主要原因是熊根派白纸黑字的主张宗教分歧主义，引发寺院和各派僧俗之间的不信任，亵渎宁玛派的形象和教义，阻碍格鲁派从宁玛派接受教法和传承，熊根派在造成流亡藏人社会的分裂。自1970年代以来，熊根护法神事件成为西藏流亡社会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事情起源于达赖喇嘛尊者于1970年代公开规劝信徒们不宜医治熊根护法神，部分熊根信仰者对此不服，声称达赖喇嘛剥夺了他们的信仰自由，开始组织小规模的抗议。1990年代以来，抗议逐渐升级。2008年之后，达赖喇嘛在欧美各国演讲或举行法会时，人们常常看到熊根信仰者，包括一些西方人，在会场外呼喊侮辱达赖喇嘛的口号。近年来，熊根信仰者的抗议越演越烈，我就见识了几次，并看到他们的抗议形式的改变。2013年10月，我在纽约曼哈顿灯塔剧院参加达赖喇嘛的讲经法会，剧院门外一侧有几个熊根信仰者被警察隔离在一个小圈里，他们拉着一条横幅，在一个中年人的指挥下喊口号。最近一些年来，达赖喇嘛在演讲或举行法会时，总会有熊根信仰者抗议，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那天，数千听众在剧院门口排队等待入场，当中年人喊出达赖喇嘛的时候，几百名听众齐声接上万岁。这样的场景使得熊根信徒的抗议显得很滑稽。2014年8月下旬，我在德国汉堡参加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会议，期间到汉堡音乐厅去听达赖喇嘛的演讲，熊根信仰者就在会场对面的街上抗议。不过这次的情况大不同，抗议人数近百，以西方人为主，有些还穿着袈裟，他们拉着大幅横幅，举着各色标语牌，使用若干个高音喇叭制造出极大声响，其中有些人手舞足蹈，明显处于迷惶状态。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被中共利用分裂流亡藏人社会，我对熊登问题的看法》，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